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3年4月5号，4月5号按照中国的传统啊，这是清明节。那么在这一天呢，通常大家都要去祭奠亲人，去扫墓啊。如果今天有时间的话呢，在节目后段高杰要打开热线电话，我们聊一聊清明扫墓的一些灵异的事情哈。如果呢您在一生当中或者是周围的亲朋好友在清明扫墓有一些这种很奇怪的事情的话，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可以打电话哈，一起呢去分享一下。同时呢在这也提醒一下，可能在海外久了，很多人会觉得哎呀，在大陆或者在台湾很远嘛啊，我好像做不了什么。其实啊，有一些灵异的事情呢显示啊，你在这边去烧一烧纸啊，或者是做一些祭拜的事情啊，那边是有反应的哈。好，那我们在节目的结尾的时候呢，高杰再跟大家来提这件事情。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今天的节目分这么两块哈，第一段呢，高杰会邀请周薇与 Rex 呢为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整个市场的变化。在同时呢，在后半段高杰会请 Max 呢，我们还是跟往常一样看一些个股啊以及企业的消息。好，那我们今天来先看一下今天的市场情况啊。今天的美国的主要指数呢全部是收跌的。今天昨天公布了非制造业的这个指数，今天呢又公布了两组经济数据，一个是私营部门的新增就业人数，还有呢三月的哈非制造业的这个 ISM 的指数啊。昨天是那个 job open 啊，就是那个工作职位的数据哈，今天是公布了这两个数据，都反映出美国的劳动力的需求市场啊明显放缓啊。这个数据呢打压了今天的整个的市场啊，包括呢刚才提到的 ISM 呢也是出现了意外的下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市场哈，主要估值全部是收跌的。道琼斯小涨了0.24%，收报在33482.77点。纳指呢今天是收跌了 1.07%， 报11996.86点。标普500是收跌 0.25%， 报4090.38点。费半呢今天收跌了 1.8%， 报3085.97点哈。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呢都是涨跌不一吧。可选的消费板的板块呢收跌了 2.04% 哈，表现是最差的。工业板块跌了 1.3%， 信息技术以及科技板块呢也跌了 1.2%。能源板块上涨超 1.4%， 保健板块呢是上涨超了 1.7%， 公用事业板块呢上涨超 2.6% 哈。然后呢银行股和 AI 概念股哈今天继续保持下跌。费城交易所的 KBW 银行指数今天跌是0.5%，报79.58。高盛、摩根、花旗啊，跌幅呢都不到1%。第一共和银行呢，今天续跌了2.54%。今天还有一家呢，区域银行股呢大跌10%几。一会儿呢，我会请Rex 给大家讲哈。今天 AI 概念股呢保持昨天哈继续下跌，像 Big Bear 哈到 AI 呢跌了将近18%哈，还有那个 C3 昨天空头呢就说它有问题，今天呢继续跌了15.5%。 SoundHound 的 AI 呢也跌了13%，百度的 ADR 跌了2.7%哈。 Alphabet 哈今天整个高科技股也是跌的比较惨的。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多元投资理财顾问哈 Rex 周薇宇先生和我们一起呢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几两组数据哈，以及呢接下来为什么市场呢会如此的波动。 Rex 你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Rex 请你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今天这两组数据呢市场都普遍认为呢美国的这个经济啊恐怕是非常的糟糕，为什么？
对，我想先讲一下这个美国三月份的这个 ADP 啊，就是私人企业啊，这个就业人数这个部分的报告哈。ADP 如果大家是中小企业，可能就知道它是很多这个 HR 的系统是用它的这个 ADP 的这个系统哈，所以它本身就有一个公信力。那么这个它的这个 ADP 的就业人数呢，三月份是增加了14.5万人哈，那么是低于预期的这个21万人，还有前值的这个24.2万人啊。那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比预期要低的。那只要加上昨天啊这个工作职缺啊下滑了6%啊， 那跌到了低于1000万，到了现在是990万，那么就显示这个就业市场似乎没有那么紧俏了。那么这样子也就暗示了这个本周五的这个非农就业人数可能不会太过强劲哈。那目前这个非农就业人数是预估是会增加这个225000人哈。那但就是说 ADP 通常是一个领先的指标，那如果说它比预期低，那么也许正式的这个非农就业报告也会比较低于预期哈。这是大家的想这个认为是这样。那另外你刚才提到这个 ISM 这个非制造业指数啊，或者一般叫 service 的指数呢，它是来到了这个 51.2。那么这个远低于前值的 55.1 啊，还有预期的 54.5 啊，所以这两个数字呢都显示这个美国的经济啊似乎有所放缓啊。那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就是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啊下滑了到3.3% 了。那么这个 3.3% 可能大家没有特别有感觉，但我每天在注意的啊，那这个是近期的最低的殖利率啊，也就是从我们去年呢这个10月24号那时候4.25%的这个最算是近期最高的殖利率呢，一路下滑到现在3.3%了，等于下降了这个0.95%啊，幅度非常的大哈。那所以就说这个是在债券殖利率之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差异。那只是说照理讲说这个债券殖利率啊下跌是有助于成长股啊，但是可能因为担心经济放缓了，使得这个资金转向啊。比较不受这个景气衰退影响的这种防御性类股啊，你看有报这些不同的类股啊，比如说像这个公用事业类股啊，这种传统的防御性类股涨了2.6%，那么健康医疗产业呢也涨了1.74%了，所以这方面来讲都看起来资金有一个流动的一个现象。
嗯哼。这是今天这两组数据哈。那么我们也看到呢，这两组数据呢公布之后，FedWatch 这个工具就显示说，哎，五月份呢2号和3号，美联储呢不加息的可能性从昨天的43%哈，又回升到了57%。市场呢还会预测呢，联储最早会在7月份还开始放松政策了。今天呢，因为这两组数据，我们看到呢，市场这个指数哈也受到了一定打压。能不能给我们来做一下解释？您呢此前在上周一直提醒大家，以前呢都是观察通胀的指标，现在要观察美国的经济的数据。这个是不是从今天也是从您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就是经济的指标，这就是未来美国经济呢给联储啊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影响。您觉得五月份会持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我看到今天有一位联储官员哈，他是在讲话呢，他是直接就认为要继续加息哈，他认为现在呢判断这个五月份是否加息还为时过早。他是克里夫兰的联储主席梅斯特哈，他直接呢就在昨天呢就说联邦基金利率应该升到5%以上哈，他认为呢联储应该进一步加息，应该提高一点点，然后呢再保持不变。他也说呢，现在银行业的紧张局势增加了利率走势的不确定性。好，那 Rex 我们一个一个来谈，请你先给我们来说一下哈，这是否就是一个经济方面的数字所带来的这样的影响。
对，我在之前好几次的节目都有提到，就是说未来观察的重点啊，可能比较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就业报告啊，因为通膨的数字看起来是会逐步的往下啊，虽然它的速度有多快啊，这个还是一个疑问啊，但是就业报告是联储局观察的重点啊，也就是说如果就业市场持续的紧俏啊，那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说他们还是得必须不断的升息。比如说像这个报告，虽然看起来就是说好像就业报告是人数是减比预期的少，可是我们如果再看仔细一点，它有这个所谓留职啊，就留职员工的，就是留在职圈内的员工啊，就 stay 的 employee 啊，他的薪资仍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6.9% 哦，啊，所以就是说虽然已经比上个月 7.2% 低，但是还是 6.9% 的增加，就是说我们一般所有人的平均呢可能比去年同期啊加薪呢接近 7% 啊。那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就是说我们这个薪资如果持续用这个速度在增长的话，那联储局还是会担心这个通货膨胀控制不下来啊。所以他会要先看到就业市场有所松动，甚至出现这个失业率开始上扬的一个情形，你才会开始看到他这个至少说停止升息啊，或者是说甚至未来 来有降息的可能性、啊、就是说这个就业市场一定要出现松动。那现在我们才看到一点点苗头、欸、就是说从非常强劲的这个就业人数到温和的就业增长人数、啊、但是还不是说就业开始往下滑、啊、那这个就算是这个工作职缺虽然少于1000万，那还有990万、啊、所以等于是说现在就业市场虽然比之前的紧俏 要好一点，但是并不是说我觉得还没有达到点数据他说、哦、要开始降息的一个位置、哦、那可是目前的市场上是反应的比较超前、啊、等于市场上我们从这个债券殖利率的变化就可以观察到说其实市场上是认为点数据将要很快的降息、啊、那甚至刚才那讲两年期的这个债券殖利率也降到了近期的一个低点 3.79%、哦、那也是从这个 4.5% 一度降下来 5.05% 最高点降下来、哦、所以幅度非常的大，等于是说在未来呢大家市场已经预期联储局不只是、不升息是要降息，但是 我个人是比较保守，我是认为说、在这些就业的这个数据还没有进一步就是松动以前呢，我觉得联储局可能它顶多是不升息啊，但它会维持在这个位置、啊、一段时间，让这个实质利率啊，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当这个联储局的利率呢减掉啊这个核心的这个 PCE core PCE 的话，那么出现实质的这个就是实质利率啊要变正，才能够压制经济的增长。我觉得他会希望这个实质利率转正的维持一段时间，来压制经济增长，以确定通货膨胀不会往上再扬起、哦、我觉得 这是我自己的观察的。
嗯，今天还有一个市场上比较关注的消息，就是新西兰哈，新西兰的这个储备银行呢，在今天的政策会议之后呢，他们直接宣布哈，这个基准利率提高了0.5%哈，那这个呢也是比之前预期呢是0.25%的，这个让这个经济学家呢都感到非常的惊讶。那按照呢他们这个他们的说法呢，就是他们认为目前呢新西兰的这个通胀啊仍然是比较强劲的，我看到他们的这个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增长7.2%，然后呢，他们的 GDP 啊，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呢是降低了啊，缩减了0.6%。然后呢，他就我看有一些他们这个一些经济学家呢就分析说，这个令人惊讶的鹰派啊决定，这个鹰派的决定意味着该国的经济正在走向衰退。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现在联储上一次呢是0.25%哈、啊，现在我们看到呢，英国那边是加息这个欧盟这边是0.5%，然后呢，新西兰这边也是0.5%，到澳大利亚呢现在是不再去增息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现在央行啊对这个事情啊都是看法，现在已经走向不太一样了，对吧？那到底谁的对谁的错呢？那这个事情通常会到什么时候咱们才能看到到底谁对谁错呢？这个东西我想问这个问题也是回归到市场层面呢，你觉得在五月美国联储加息之前，这四月份整个市场哈将会怎么样去一个走向呢？
对，我想我们下一次的这个会议是在5月3号，5月3号是联储局下一次的开会日期。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有三个关键性的报告啊，他们会非常注意。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礼拜五公布的这个就业报告，那另外一个是下礼拜三哈、啊，就是 CPI 啊和核心 CPI、Core CPI 的这个数据，就通货膨胀的数据。然后呢，再下一次月底的时候一个 PCE。PC 跟 Core PCE 的数据，我觉得这三个数据，这三个关键的经济数据啊，会决定他们在下一次呢啊，就是在5月3号开会的时候，他的这个态度是怎么样哈、啊？那普遍呢，现在按照他这个3月份公布的预测值，他们5月份还要再升息一码哈、啊，到0.25%，再升一码0.25%哈，这是根据他们3月的预测值，所以如果没有出现大的改变的话，我是觉得它是很有可能再继续再升一码哈、啊，那让它基准利率到5到5.25%之间。然后至于下一次6月呢，那会不会升就比较变化比较大，因为那时候他们会有在下一季的一个预测值，好、啊，那个时候还有点阵图啊什么都会出来，所以我觉得比较有可能5月是会比较 follow 这个3月、啊、的一个它原来预测值，好、啊，除非我们在未来的这一个多月哈，这三个重要数字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结构性的变化，不然我觉得它可能会五月份还会再加息一次。
嗯，好，这是Rex 的这样一个说法，所以基本上您还是预期0.25%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哈。
是。
今天呢还有一件事情呢也造成了今天市场的一部分的压力哈，就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就是区域银行的这件事情，今天呢像共和银行哈，第一共和银行它的这个股价还是下跌的，而另外一家呢区域性银行叫 Western Islands Bancorp，代号是 WAL 哈，今天它狂泻了12.38%，每股呢现在是29.37块，为什么呢？就是它新公布的它的财务文件没有明确哈它这个存款的余额到底是怎么样，没有进行情况更新，这家伙就引起了整个投资人的恐慌啊，他们就直接大举的抛售这家区域性银行的股票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件事情哈，再一次勾起了大家对银行，我今天看到哈，就大银行都受到这个影响，都不断的在下走。好，那也请 Rex 来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波的区域银行的这个危险呢，难道还没有过去吗？我看到最近有不少的分析啊，就是说包括区域性这些商业地产呢跟区域性的这个银行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现在呢商业房地产呢很可能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拐点，那么这些是否也会导致这种地区性银行的这种危机可能真的还会再重新燃起呢？
对，我在之前的节目有提过，就是说经过这次银行的这个动荡但虽然说联储FDIC 啊还有联储局啊都提供了足够的一个资源，不过我想这个就是做空这个鹰派，做空的这些大鳄们呢，他还是要去锁定一些体质比较差一点的的银行来做空哈。所以我想像这次这个银行的一个情形啊，那比较就是它只是财报上啊，它可能这么一个蛛丝马迹啊，没有公布它的三月底的存款余额啊，大家就认为说，哎呀，这个银行这个叫做心虚啊，此地无银三百两，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啊，就直接先给它做空了哈。那当然后来它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就赶快公布它的余额哈，那所以它事实上是有缩减哈，是从这个536亿减到476亿啊，但是可能没有，它是有特别提到说3月20号以后已经开始趋于稳定哈，所以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变得好像只要有一点风声呢，就可能会遭到这个做空的大鳄们就开始来做放空了，这是现在区域银行的相对的困境哈。那我觉得另外我觉得比较需要更观察应该是这个大银行哈。那像这个说银行危机还没结束，在应该是礼拜一的时候 ，JP Morgan 的 CEO 就讲说，其实这一波的银行的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可能还要发酵好一段时间，会有对未来有深远的影响，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银行的这个类股呢也迟迟还没有办法往上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在下一周需要特别观察的重点呢，就是应该是4月14号嘛，月中的时候这个几个大银行都会分别公布他们的财报，第一季的财报，那像 JP Morgan 啊 Wells Fargo 的 Citi 在4月14号公布财报，所以在那一天我们不妨注意一下到底大银行的财报怎么样，那么如果这些财报公布的比预期的好，那么这些大银行先有支撑了，那我觉得这一波的金融股呢可能就见底，就是到一个就可能就差不多风暴过去了。但是如果公布的财报，情况有相当不好的情形，那可能银行股也还没完全跌完，所以在这段期间想要炒股银行股可能要特别注意，因为未来还有一个月还有相当多的财报会公布，我是觉得大家可能银行股还是停看停，稍安勿躁，因为这个财报的不确定性因素是蛮高的，可能都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听众朋友们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呢，请打电话上来。我最后呢要问 Rex 呢，就是回过头来我们看一看能源和黄金哈。能源今天呢继续是WTI 原油是下跌的，然后它跌的是0.12每桶，现在还是在80块钱以上。布伦特的六月期货原油呢收涨了0.06%哈，每桶是85块左右哈。黄金呢今天是下走的，但是呢还仍然是在每盎司2000元的这个上方。按照呢Rex 您的这个分析哈，您会预测能源或者是黄金啊这两边它最近的这个走向会是怎么样？
对，我想那个我之前有提过，就是说黄金的话它比较清楚，它是比较跟着美元，就是说当美元走弱的时候，那金价基本上是上涨的，那所以它是比较明显，这几天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美元的指数还是下滑到101左右，所以说美元还在走软的一个情况下，当然对金价是一定有所支撑。那么油价呢是比较复杂一点，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 OPEC 国家刚宣布减产，那这个减产就使得这个油价突然间暴涨一波，所以这个油价有还有本身有供给需求一个变化，不纯粹是盯着美元，它跟黄金的这个走势呢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判断，因为它有比较多其他的因素所影响。那这一波当然我们知道纯粹就是因为这个 OPEC 减产所造成的一个油价的一个上扬，那基本上、但是它这个幅度能够维持多久也是需要值得观察，就是说我们如果全球经济未来是走向比较衰退的情形的话，那油价自然就会往下走啊。那假如说我们经济没有如大家预期说衰退很快的话，也许油价在这边还会有所支撑啊。那这是我对油价跟黄金不同的看法。
最重要的数据呢恰恰是赶上周五呢是耶稣受难日哈，将是休市的。所以呢明天是这周的本周的最后一天了。然后周五呢非农就业报告的，它这个整个的影响经过一个周末的消化，那就是在周一才能看出来这个整个对整个市场的这个影响，对吗？
对，我觉得下礼拜是非常的关键了，因为下礼拜等于是我们这个非农就业报告在下礼拜一才反映，然后呢礼拜三就有这个 CPI Core CPI 的这个报告，然后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呢又有这个大银行的这个财报，所以我觉得下礼拜可能是一个蛮动荡的一个礼拜啊，请投资人特别的注意这样。
好的，那我们呢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在下周呢继续守着，高姐呢会请 Rex 在关键的几个时间点哈，都会请他来上来做一下分析。如果您个人有一些需要帮助的话呢，你可以私底下再去联系 Rex 哈， Rex 也可以我们说一下您的电话好吗？
408-520-9558 408-520-9558
520-9558。好的，谢谢 Rex。
谢谢。
为答谢顾客，百灵园百恩园清明特别优惠有限期延至5月17号，百祥园延至4月30号。预购福地、葬礼及火葬计划套餐折扣高达25%，购买3块福地，第4块福地免费赠送。各种骨灰龛位优惠高达20%，有24个月利息回扣及60天延期付款，多种优惠供选择。详情请电888-691-9026，888-691-9026。
2020年天灾人祸，疫情期间您更需要保障。保险种类繁多，众说纷纭，怎样选择？
我们是家军理财，愿了解您的需求，帮助您在遭遇意外、生病、失业、退休时获得保障。我们的生前赔付和保本理财，真正做到让您生活无忧。
家军理财，家喻户晓，日夜安心。电话510-396-9699，510-396-9699。
车抛锚了，需要拖车，但是我英语不好，没法跟保险公司沟通啊，这可怎么办呢？真是急死我了。
打电话给 AutoStar 拖车公司，中文服务，快速出车，而且开具的发票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请存下这个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AutoStar 拖车，650-459-9449，650-459-9449。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地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5号哈。传统的清明节，今天呢也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哈。我说首先呢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最大的大家都关注的就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率领着含他在内跨党派的18位议员，在加州里根图书纪念馆呢去会晤了台湾的蔡英文，然后呢强调台美的友谊啊是此时是最坚固的时刻，同时呢他表扬蔡英文呢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推手哈。同时呢他在这里边他说台湾和美国人民的友情对自由世界有着深远的重要性，对维护自由经济和平 和平区域啊都有至关重要。他也表示呢，说目前尚没有计划呢去访台，但不排除这么做。他还说只会和两党代表团一同访台哈，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在上午10点钟，在这个南加州，然后呢12点呢，他们基本上就结束了，发表了共同的声明。这里边呢有几个看点，今天大家是一直都在观察着的。一个呢就是麦卡锡哈，他呢自己之前发的一个声明，他这个声明当中以台湾总统呢来称呼蔡英文。那么从这个角度啊，就特别是他们去的这个地点，里根的图书纪念馆。里根呢在美国历史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位总统，他是一个对共产主义哈追杀或者是禁止也是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总统，也是在他的任内呢去拖垮了苏联。他呢在担任好莱坞影星的时候呢，就是对共产主义在好莱坞的这种肆虐呢他也非常的了解，所以呢他呢也是这个六项保护哈对台政策的制定者，所以在他这个里边呢是有非常明显的信号性的意义的。就如同呢当时的蓬佩奥的国务卿在当时尼克松哈访问中国，在那个地方呢去重新改变美国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对华政策，都是有代表性意义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在过程当中哈，这个美国的议员非常罕见的曝光了中共的这些外交官送给美国的议员的 email。在这个 email 当中呢，就是坚决反对哈这些议员呢去见蔡英文。那这件事情呢也被美国媒体曝光了啊。同时呢，在这个信里边极具威胁，他说他们呢会采取任何手段和方法哈，不遗余力或者是坚决的进行打击和报复啊等等。然后呢，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就是中共方面吧对这个台湾海峡这边又开始呢进行怎么讲，就是。飞机啊军舰啊这样的一个骚扰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它的多个喉舌今天呢全部开始是几炮齐轰哈，就是开始炮轰美国吧啊，这是今天呢发生的一个比较大的事情。今天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呢就是这种芯片令啊不断的去封杀中共哈。那中共方面它的反制的这个牌呢并没有很多，你像今天就包括蔡英文访美的这个呢，他除了喊几嗓子之外，然后呢外交部也说哈，之前放狠话，现在呢只是说密切观察哈，是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他现在呢祭出了一个方法呢要去进行反制了，什么反制呢？就是稀土禁令牌，来对抗美国日本和荷兰的晶片的这种封杀令哈。这个呢是在今天啊来自日本媒体一个报道，中共方面正在考虑禁止某些稀土磁铁技术的出口来进行反制。日本的方面呢是说，全球最大的稀土出口国的中国现在考虑呢打出这个稀土牌。中国官员们正在计划修订一份技术出口限制清单，将禁止或限制加工和提炼稀土元素的技术出口。日媒呢还指出，还有一些条款呢包括禁止或限制出口用于制造于稀土衍生的高性能磁铁的合金技术，太阳能电池板生产技术的出口预计呢也将会受到限制。这一个限制哈，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清单上一次呢是在2020年，中国呢当时是在考虑修订但是没有实施，所以呢这一波呢是可能将把这个稀土呢作为谈判的一个筹码。而这个稀土呢又是美国包括日本的弱点，所以呢在日本方面呢他们就在讲哈，日本现在正在加强开发这种关键的矿物和其他商品的供应链，来继续密切关注来自中国方面的影响。有统计数字呢是显示哈，现在中共方面控制全球80%的稀土供应量，拥有全球40%的稀土矿床，稀土矿物呢高达17种，最为关键的呢就是它已经开发出最先进的设施，可以将矿石加工成有用的金属。而呢其他的国家呢其实是有的哈，稀土的资源呢并不缺，但是因为环保因素人家不愿意开采，这个呢就导致了多年呢中共方面是不在乎环境的，对不对？然后呢它就成为了出口第一大国。现在我们也看到呢，它另外一张牌呢就是敦促哈世界贸易组织 WTO 仔细的审查美国主导的技术出口限制，确认呢美国、日本、荷兰三国之间是否存在关于芯片出口限制的协议，质疑呢三国公然的违反 WTO 的公平和透明的原则。 他自己呢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样的去怎么地都行，别人做点什么呢，他就开始去又吵又闹的。但是他手里这个牌到底寄出来会什么结果呢？咱们可以去继续观察哈。好，那这是今天的另外的一个消息哈。这两个消息呢都是蛮有意思的。同时今天我们看到呢，国际新闻上面还有一个就是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还有呢欧盟的主席这位女士啊，他们都到中国去进行两天的访问。同时呢他们自己带了这个法国带了自己庞大的商贸访问团哈。虽然呢他们是说要是怎么这个乌俄战争啊要求中国去尽力啊，但是大家对马克龙呢并不看好哈，因为他之前呢多次去到俄罗斯见普京，然后呢什么作用也不起。那现在呢实际上可能还是要做生意嘛，欧洲现在经济呢是很差的。但是呢他们两个携手去访问呢，其实是传递了一个信号，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是欧盟的主席，一个是法国的总统哈，他俩一起去访问。那么分析人士呢是认为，这最起码呢向中国啊，向外界传出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就是欧盟啊这些国家呢是站到一个战线上的，他们对很多事情口径是一致的。最起码在乌俄战争啊，去要给中共方面去施压，但是他们也带了很多的这种大的这种商贸团，特别是法国的哈，随即而行。那么习近平呢，因为他是第三任连任了嘛，这也被外界批评马克龙哈，说你这是在给他站台呀、等等。最近呢包括之前的德国还有什么西班牙哈，欧洲等等一系列的人呢都已经到中国去出访啊。中国方面呢也不断的去邀请各大公司啊，这些 CEO 啊，还有什么他的论坛呢哈等等，都在做呢这种开放的这些动作。但是今天也有在中国网络上的一些消息，广东省这是中国第一大经济发达大省哈，在昨天曝光出来，他们要用5年的时间啊，对这个32万的年轻人哈进行下乡返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这个呢也被外界就称作哈，这似乎是一种重返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是。他们是说呢，广东省出台的行动方案准备到2025年啊，2025年呢，今年现在已经2023年了，他们要实现五个目标，组织10万名青年下乡帮扶，联系服务10万名青年返乡实践，培训服务10万名青年提升新乡技能啊，就是复兴乡村的这种技能，带动10000名青年入县下乡就业，支持10000名青年到县域，就是县市的这种领域的创业哈。这件事情呢，在网络上讨论的非常的多，因为大家就让人想到，就是你到底是不是要回到这种上山下乡啊？大家可要知道，我说的这是广东省啊，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哈，经济第一大省，居然传出来这样的消息，所以大家就在质疑啊，曾经折磨了几代人的中国大陆的这种上山下乡，难道要死灰复燃吗？不知道我们的观众听众，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你会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几个有意思的消息，我给大家呢去说一下。这些呢，一个是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方面，一个呢也代表着整个国际啊，他们怎么去看中国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经济的情况。其实现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呢，已经传出多个这种失业的人口啊。现在他们呢自己就是睡那个桥洞都要收钱的，然后呢什么所有的商铺的都控租，然后呢包括这个就是民宿啊房屋，大家租这个房间呢、全部都是下跌的。什么地方满呢？宾馆啊，这个低价的一些酒店比较满，因为呢找工作的人是乌泱乌泱的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现在据说大陆有8000万呢这样的一些毕业的青年人呐、硕士啊等等，包括呢送外卖的都是硕士生，都在送外卖点餐的啊，送餐的比点餐的都多啊。这是今天现在哈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呢现在法国这边还要跑到中国那边，中国的经济真的能给你带来吗？他有那么多钱去定吗？所以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去观察哈，他能得到什么这样的一些看点了。这是呢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几个今天和经济哈都有关系吧，一些这个消息。还有几个呢是今天的企业方面的消息呢，我一起呢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也值得我们去说的。一个是 AI 哈 ，AI 那这个今天那个 ChatGPT4 Plus 啊，就是大家如果知道的话，这个都是付费的啊。你要去付费的话，你可以得到优先的服务。今天它停止服务了。就是不收，就是你交钱我也不给你了。然后呢，这个事呢就引起了大家广泛的一个猜测哈。那有的呢，他们自己官方声明啊，说他们现在服务器不够了哈，就没办法，所以他们还要给自己哈并呐等等，他们还要用，所以呢，他现在不收这个额外的这个订阅户了。这个也很有意思。然后呢，有的人就在说这是不是一个宣传呢？但是呢，确确实实看到呢，就是他需要大量的 GPU 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计算中心，它才能够处理如此庞大的这种数据，所以这是今天第一个消息。另外呢，也是哈跟这个 AI 有关系的，一直大家都在这一波嘛哈，每个公司都在宣布。然后呢，掉队的这个 Meta 哈，今天也宣布呢，他们也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它叫做 AI 加元宇宙哈。它其实宣布呢，在年底之前将其专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呢商业化，用于生成广告图像。这是他们今天的首席技术官哈所在东京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曝出来的这么一个消息。他说他们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了10年，有一个庞大的研究机构，有数百人的团队。几个月前呢，他们还更新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团队哈，专注于构建创造性和表现力的这样的工具。今天呢 Meta 的这个股价呢是下跌了 1.51%、这是又一个加入其中的。还有一个消息呢是有意思的哈，我们知道瑞信的这个风波呢被瑞银收购之后呢似乎暂时平定了，但是呢今天瑞银的董事长啊，他呢也是在周三的股东大会上，他说呢不包括结束银行业务这一块在内，整合瑞信集团呢需要3到4年的时间，即使有政府的支持和托底的保护，但是整合两家银行的业务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他呢是说啊，瑞信曾经是瑞士经济的标志，在瑞士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一家重要的银行。但是呢，瑞信不再是一家独立的公司了，股东可以以每股22.48瑞信的股票来换取一股。我的天，不是我说错了啊，对，每股22.4毛，这什么呀？用22.48股的瑞信的股票换取一股的瑞银的股份，我的天，这是今天哈我们所看到的。彭博的另外一篇报道呢是说，你看起来瑞银和瑞信被安排了一场仓促的婚姻，但是呢，瑞银呢早在2020年就开始研究收购瑞信的可行性。在今年年初，当瑞信爆出巨亏超过70亿美元之后呢，瑞银加快了应急的计划和收购瑞信的筹备工作。到了今年3月15日的时候，曾经纸面上的研究就转成了实战啊。然后呢，这个报道还说哈，当美国区域银行爆发信心危机蔓延到瑞士的时候呢，瑞银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然后呢，他还说我不要，你给我叫10亿我才要。最后是30多亿嘛给收购的，对吧？哎呀，商场如战场啊，什么招都得用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瑞银董事长，还是哈还在矫情呢啊，他已经捡了那么大的便宜了，对不对？然后呢，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埃克森美孚退出了巴西的钻油，这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哈。埃克森美孚公司呢退出了在巴西勘探石油的大型的活动。巴西呢曾经是该公司未来大部分生产所指望的3个地理区域之一呀。另外呢2个投资的区域呢是圭亚那还有美国的页岩区哈，这2个呢表现还不错。那么巴西怎么的了呢？这个报道当中说，在第3次还是没有找到足以商业化开采的原油数量之后呢，这个埃克森美孚巨头决定停止钻探。因为在海上钻油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他们已经在巴西海域呢，投入了数10亿美元，但是一直没有取得重大的石油的发现。除了巴西之外呢，埃克森美孚呢在第一季度它的盈利获利啊，因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放缓，比去年创纪录的水平呢已经下降了约25%。它今天的股价呢哈，随着石油股整个上涨，埃克森美孚今天股价还是超过1%的。那最后一个呢要给大家说哈，这个新闻哈给大家说一下，一会儿我们来讲个股哈。川普被起诉啊，他的净资产呢是受到损失的。 这个呢是来自美国媒体哈、福布斯商业频道的一个报道。他说上个月呀，川普呢被曼哈顿大陪审团起诉以来，他的财富呢又受到了影响。他的净资产从去年秋天的32亿美元跌到了如今的25亿美元。在2021年底啊，他创办了 Truth Social 以来，他呢在这个项目上就大约花费哈，或者是损失了5.5亿美元。报道说，川普为了建立 Truth Social 社交媒体平台，吸引了支持者，特别呢还收购了那个 SPAC 公司哈 ，Digital World， 等等这样的公司的简称 DWAC 嘛。然后呢，这个公司的股价曾经在短短的48小时之内，从每股啊10美元飙升到175美元。当时的公司呢市值价值220亿美元，川普的份额呢占到190亿美元哈，但当然他也没有把它抛出去嘛，他是股东。那么后来呢，就是在2021年12月，一些投资者哈承诺提供11亿美元的现金来资助 Truth Social。当时呢，股票在公开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是45美元。根据协议呢，如果哈股价只要保持在10美元以上，新的投资者呢就能够获利。现在哈就是美国的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金融监管机构都在审查这个业务，包括呢这个 SPAC 这个公司与川普之间的交易活动和通信等等等等。福克斯汇编的数据显示哈，DWAC 哈这个股价呢已经从高点下超90%，今天的这个股价续跌了3.21%，现在收报每股是13.58块，仍然在10块钱以上。川普呢不仅是纽约联邦哈，纽约这个区域警检察官再去起诉他，他身上呢一串的官司都在呢去就是对他就是开火了。这种事情呢其实做到今天为止呢，我个人感觉哈已经是引起了很多美国人的这种恐惧啊。一些原来的川黑啊，就是共和党里的一些川黑啊，他们都是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他就明确的表示哈，他就把这个 MAGA 那个红帽子呢戴到了自己的头上。他说呢，美国已死啊，他说川普呢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已经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他说过去的美国已经不存在了，你会看到在明年啊，就明年大选的时候，会有上亿的人穿过破碎的玻璃，穿过这种燃烧的火焰去给投票。他同时呢就是这些保守派，他也是媒体人哈，这个人很有名，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呢就在说哈，他说你不能小看这1亿人的愤怒啊，他是从这个角度上做了这个评论。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川普也是去查吧，在美国的近代的这个历史上，当了总统之后呢，财产去掉水的哈，这么大概是唯一一个，其他的就包括奥巴马当了总统之后呢，都是大富特富的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总统呢，现在是很多人就不喜欢他，然后呢这个左派呢也疯狂的去围剿他，去起诉他哈，就是这么一个美国的现状。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高杰跟 Max 呢给大家一起去过一下个股的消息。
疫情期间，孩子的英文、数学没有打好基础，怎么办？
来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我们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品牌教育连锁中心，拥有最精准的动态测试系统，量身定制的补习内容，阅读和数学平均40个小时提升一个年级。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扛起信任，搬来幸福。
李师傅搬家公司经验丰富，价格优，业务全，擅长搬钢琴及长途搬家，放心搬家就找李师傅。510-708-8999，510-708-8999。
如果有终生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多么惬意无忧。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效期到4月3号，请致电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408-482-6458，408-482-6458。
百草羚牙膏 还有田七、芦荟、蜂胶、没药、黄连、人参、仙人掌等中西草药精华，以皂角为纯天然发泡剂精制而成，不含有害成分，无刺激性，在美国制造，并通过美国 FDA 检验标准，对牙龈浮肿、疼痛、出血、牙敏感、牙石、牙垢、口腔异味等问题有明显的帮助，深受听众朋友喜爱。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上购买请到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高杰。现在 Max 呢已经在线上了哈，我们快速的给大家看几个个股的情况。昨天我提到了一下强生哈 ，Johnson Johnson， 他呢这个昨天是提出来有史以来最大的产品责任和和解的协议之后呢，股价今天上涨了3%，代号是 JNJ， 请这个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最近和未来的走势。
6.1美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的是看涨的，它的股价但是整体来说，如果在一年还没有走出一年的跌势了，所以在短期内是看涨，但是要注意大概在180美元左右这个位置的阻力，然后可是长期的话就没有这个影响了，长期它是看涨的，也但是也要也但是180美元这个是高峰了，181美元，这个是它历史的最高价，所以但是长期是看涨的，短期要注意这个位置。
OK， 这是从昨天到今天哈，它昨天呢就是有这个消息出来呢就上涨，今天呢继续是攀升的。第二家呢是 FedEx 哈，联邦快递，它呢是将其快递和陆运部门合并为单一的业务，并将年度红利呢又增加了10%。今天呢它这个股票呢也是开盘的早盘的时候就上涨了4%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的走势 ，FDX。
OK，FedEx。FedEx 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也是看涨的， okay， 短期内是看涨的，长期它也是看涨的，只是讲它要也是要注意大概在2021年5月它来到差不多309块这个位置，309.6块这个位置， okay， 短期内要注意大概300多这个位置。
好，这是联邦快递哈，它呢之前我们知道因为经济不好，去年它是下走的，它也是标志性的一家企业，它现在呢还在去降低它的利润，同时呢去降低它的这个成本，提高它的利润哈，它最终今天收盘的时候呢还是涨了1.多%，1.52%左右，那我们再看下一家呢是代号 EXEL。这是一家呢生物技术公司，现在呢是对冲基金哈，这个叫做Farallon Capital Management， 他们要去这个代理权吧，争夺啊，他们要买，然后呢今天这家股票呢是跟着是水涨船高咯，成香饽饽了嘛，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代号是 EXEL。
EXEL。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了，半年内也是看涨了， okay， 就短期内是看涨了，但是在它也没有走出一年内的跌势，大概要注意它在23块这个位置哦，但是它长期来说也是不确定的，它的那个不明朗啊，给、okay， 它在一开始15.38块，在2000年的时候，然后过后就一路涨了差不多50块这个位置。然后就下跌到差不多1.7块啊，这个位置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 ，OK， 然后又再上涨了30块，所以它的那个大起大落波幅是蛮大的，长期它是不明朗 ，OK， 所以就在这个区域里面盘旋。
好，这是今天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几家股票，还有一个麦当劳啊，麦当劳最近呢是非常的火爆哈，它今天呢也是上涨了，上涨开盘就上涨了0.7%哈，那么在前两天我给大家说过嘛，它要去关闭所有在美国的股那个办公室，然后呢可能要进行裁员，然后它的股票呢现在是逆势的上涨，今天呢是保持就最终啊收盘的时候，因为整体的股市都下跌哈，它跌了就是0.092%，这基本是持平的这样一个状态，未来的走势会怎么样呢？
麦当劳现在是282块美元哦 ，OK， 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我看一年内、五年内，甚至五年以上啊，都是看涨的，所以它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的。所以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所以现在它其实是又突破新高啊。
今天呢像这个辉瑞啊、恩伟达重挫了2.08%哈，它是每股呢是268.81块，它是 Alphabet 的子公司 Google 哈，公布他们第四代的专用的 TPU 的芯片的细节，号称呢比辉瑞的 A100 呢效能更强，而且更加的节能哈，今天呢它呢是暴跌2.08%。我们也看一下吧 ，NVIDIA，NVDA。
NVIDIA 在一周内是看跌，但是在一个月内、半年内还是看涨的了，一年内也是看涨的，甚至一年以上了，长期它是看涨的。OK， 但是一直是在一周内是看跌吧。那如果是做所以如果它在最高价在2021年11月了，来到差不多329块这个位置，所以如果长期投资也是可以要注意一下这个位置，比较要小心这个位置，所以当然它在2022年9月的时候来到121块美元了 ，OK， 所以现在是在这个区域里面了。
好，今天呢，昨天我们提到的那个 C3.AI 哈，这个公司因为空头呢，说他自己的严重的会计和资讯揭露的问题，他昨天暴跌14%，对吧？今天继续暴跌15.47%，现在每股是21.09块哈。昨天呢 ，Max 也跟大家分析了哈，他这一波的这个走势呢是还继续有的，我就不再重复了。还剩一点点的时间，我用几分钟的时间哈，说点放松的事情啊。今天是清明节了，4月5号啊，那很多人都会去上坟烧香嘛哈，中国人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啊。我讲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台湾的朋友的故事哈。如果您呢有类似的故事，请给我们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这个故事哈，一会儿 Max 啊，我也去拷问你啊，你是否有听说过或者是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因为今天是清明嘛，我们就着这个时间给大家讲一讲哈。平时我们不太说这些事儿，这个呢是来自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哈，网友呢贴到了这个网络上，他说清明节也是台湾重要的传统的节日和假期啊，大家都会利用这几天的假期呢去扫墓祭祖啊，同时呢扫墓祭祖呢还有一些要禁忌啊，还有一些超常。这位网友呢是说他是位女性，他说平时身体非常健康，但有一年清明节祭拜完阿公之后呢，接着到曾祖父的坟前准备要摆放贡品的时候，整个人呢就昏倒失去了意识，等到回家之后妈妈治那个窑啊，那个请问神明才知道，原来昏倒的原因呢是阿公跑过来摸他哈。然后这个呢就是到网上去这个就讲起来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啊，就跟他开他的玩笑。当时这个网友就隐约的感觉周围的家人都在关心自己，想把自己叫醒，但是呢自己的脑袋昏昏沉沉的没有办法回应。然后呢是妈妈跑到家里的叫做神明厅，可能台湾有这个哈，去治那个东叫什么脚啊，这脚是吧，脚趾是吧，来询问这个网友昏迷的原因，问到是不是阿公跑来摸他，一下子就掷出那个四个那个圣脚啊，是吧。然后呢家人就打趣呢说，请这个网友告诉阿公，想你就好好的保佑就好了，不要没事跑来呢乱摸你哈。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呢这是今天清明节，我在这儿呢就把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呢就会说哈，可能呢这个阿公啊，就已经过世的阿公，没有想到呢他摸一下就会让这个自己的爱孙女呢会昏倒，但是呢却多了很多这种人性的这种温 温暖。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并不代表不存在。另外的空间的生体呢，也会也许另外一种他们的方式呢，去表达他对这个阳间哈人类的这样的一种爱哈。还有呢，今天在网上也有一些挺 离奇的一些事情，特别有意思哈。听众朋友没有问题的话，我把这个问题要扔给 Max 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Max， 你自己有经历过类似的这样的灵异的事件吗？
我个人呢、啊，我个人是没有啊，没有经历这样的事件了、啊。但是有听说了，家里人呢、啊，有遇过了发生这样的事情。
真的吗？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跟我们讲一讲。
啊，就是以前早期 啊，早期很多年前了、啊，那个已经是差不多20多年前，我看十多二十年前、uh-huh. 啊，那时候有遇到了，就是就是家里有人，就是我的从小的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去世了，
嗯，
啊去世了，然后当时家里有人在头七的时候了，有看到他回来了，
啊
就是我的外公了，然后外婆的话也是当时也是有遇到类似的事情了，但是当时是在葬礼的时候，
哇、哦，开
啊！葬礼的时候有看到他这样子，
嗯，有机会呢，高杰开一档节目哈，打开热线电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来去聊一聊哈，您经历的或者是听说的哈，我自己呢作为记者，我可采访过真的这些事情，其中呢有一位是在我们湾区的一个墓园里边担任。这个就是葬墓地嘛哈，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故事的，有机会的话告诉给大家就讲一讲。所以呢，如果您是在海外的话啊，就是找一个空地呢，给自己在大陆或者台湾的先人们哈，去烧烧纸啊，点点香啊，其实都会起一定作用的。好啦，你可能说高杰你怎么宣传迷信呢？我没有宣传哈、啊，我讲的是一个大家很多人经历的这个事情哈。好了，那时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Max，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